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非常感恩啊，很高兴能够再一次与大家在这里一同来敬拜啊，一同来啊思想神的话语啊。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祷告啊，求神的灵帮助我们能明白他的话语。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奉你的名来祷告，来思想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求你的灵在这个时候再一次来感动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来工作，开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明白你对我们的旨意，你对我们的教导，透过你仆人的工作，叫我们听得懂，听得入心，也叫我们很愿意来遵行你对我们的教导，你对我们的吩咐，帮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继续来成长。求神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上一次在九月的第一个主日，我跟大家来思想查考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上一次我们所思想的使徒保罗教导我们，在追求成圣的生活当中，我们基督徒必须要警醒祷告，提防假师父，防范异端邪说，免得被迷惑，以致会离开耶稣基督的真道。然后在我们今天我们所看的会看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到，其实是到十六节啊。我们今天只会看到这个十一节。在第三章第四节到十六节，保罗分享他个人追求成圣生活的经历，为我们示范了追求成圣生活的一个好的榜样。我们会分两次来思想保罗的属灵的经历学习如何追求灵命的成长。我们常常谈到我们要追求灵命成长，到底是什么回事？追求灵命成长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今天让我们先来思想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到十一节，下一次我们会从十二节到十六节。在这一段的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可以分好几方面来思想。第一方面就是熟识人生的得着，就是靠自己而来的义。就是从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看下一张片好吗？第一个大点，保罗在上文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指出犹太主义者，他们是以割礼，就是靠肉体来夸口，以表明就是他们比外邦人，外邦人就是凡不是犹太人都是外邦人，犹太人他们表明就是靠肉体，他们已经受割礼，所以他们比外邦人更为优越。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们要夸口的话，那么我一样可以凭我过去优越的背景和资历来夸口。 因此保罗在一口气在以下就说了他五样他可以靠肉体而得以夸口的事。第一，第四节保罗说，我也可以靠肉体。保罗第五节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这个割礼呢，就是这个宗教的礼仪，就是凡是犹太人他们都要受割礼，就是男孩子要受割礼。这个礼仪就是表明保罗在血统上是纯种正统的犹太人。保罗在这里把割礼放在他的资格他的资历第一条，就是证明他对这个礼仪有真正有权威的解说。第二，我们看第五节，他保罗说，我是以色列族。以色列族就是蒙神拣选立约的民族。然后保罗说他是便雅悯的支派的人。我们知道便雅悯支派他们的人数比较少，但是他这个民这个支派却受到犹太人的这个尊重崇敬。因为首先由他们以色列的圣城就是耶路撒冷，他的圣殿都在这个便雅悯支派的分地里面，而且以色列人第一个王扫罗也是来自这个家族。这个对这个这两方面这个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使保罗感到可以感到骄傲。然后保罗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个就是证明他来自名门正宗，可以承受神对以色列选民一切的应许和享有的一切的权利。所以总括来说，保罗一生出来一出生他的条件就很好，因为他有纯正的血统，并且他在他的先祖的信仰的熏陶下成长，所以保罗的出生是这个他的背景是非常好的。然后在第五节他继续来说，他说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保罗不但有良好的民主的背景，他自己也有优秀的表现，他选择成为法利赛人，他接受最高级的律法教育，严谨的遵行摩西的律法与遗传。遗传就是犹太人他们口头的法律口头的法律 oral tradition， 使他在犹太教中有崇高的地位。他是法利赛人，接受最优良的教育，所以他有崇高的地位。然后保罗说第六节说，就热心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保罗他竭力维护犹太教的传统，以致逼迫那一些背弃犹太传统的基督徒。总言之，保罗可以说是一个犹太教的宗教狂热者。从犹太人的观点来说，他这方面的成就是很值得这个嘉许的。然后第六节他继续来说了，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 这方面就是说，就律法上的义来衡量，保罗无论他是在他的品格、德性，都是依足犹太人律法的要求。在别人来看，在他知识来看，他是完全的，可以说是在犹太人当中是一个典范，一个宗教前情的典范。所以保罗他说了，你看我这五方面，哇，我就是 perfect， 我在犹太人当中我可以说是最优秀的。所以如果我可以靠，如果你们要靠肉体来夸口的话，那么我更可以了，因为我的条件不比你们差，其实我的条件比你们更好。这个是保罗本来他可以夸口的。但是保罗怎么说啊？我们看第二点，是第二点，就是从第四节到十一节，他的人生改变了，他的人生的价值观的改变。保罗怎么说？他说，只是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啊，保罗虽然他有这些优越的条件，如果他要夸口的话，他绝对不过分。但是在保罗信主以后，他对他自己的生命，整个生命有重新的评估，他的人生的价值观有彻底的改变。保罗在这里说，第七节他说，我以前，我现在，以前与现在可以说是保罗，因为他耶稣基督分成两个不同的时期，以前与现在。保罗说，我以前以为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在这里这两个字，一个有益，一个有损，这两个字眼是非常有趣的。保罗在这里是用了当时商强惯用的字眼。我不知道我们生命更新教会当中有没有姐妹，特别是姐妹是做会计的 accounting。如果你是做 accounting， 你就明白我说了。这个有益呢，其实原文就是资产 asset。这个有损呢，这个另外一个翻译，这个原文就是负债 liability。Okay， 如果我们做 accounting 的话，会计，你要做一个 financial statement， 啊，你就知道一边就是 asset， 另一方面就是 liability， 资产与负债。哇，保罗很精彩啊，他是用这个资产与负债有益有损来形容他的人生，就是他如何因为信的耶稣基督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保罗信主以后，他切悟到以前对他有益的事物就是他的资产，他可以夸口的，就是第五节到第六节他所说的那五个值得他引为夸耀的宗教的因素。但是当他信耶稣以后，他与基督相遇的时候，当他认识到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以后，他经过他的思考，很刻意的思考与刻意的计算， 他就把以前这些他所夸耀的条件就从街边拿到街边了，从 asset 他拿到 liability。 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将以前他以为是资产的，他可以夸耀的，他的很好的条件的，有利的，现在他看为是有损的吗？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一些以前他以为夸耀骄傲的，对他信主来说是拦阻他认识基督的负累。就是以前他靠着这一些的东西，靠着这些条件，他就不能认识耶稣基督。但是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他就明白以前他以为所夸耀的，现在其实他可以不义，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的，没有价值了。所以保罗确信放弃这一些靠肉体的条件，并且看以前的一切都好像是没有价值、毫无用处的粪土。第八节他说，看作粪土。什么是粪土啊？粪土就是废物，就是你吃饭以后，你吃了以后，去剩下来的，你不会再吃的这些垃圾，这个就是粪土。现在他信主以后，保罗唯一的人生的目标就是得着基督为至宝。第八节说，为要得着基督，得着基督，任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就是这个意思。过去的一切就是人所羡慕、是渴望得着的，现在因着基督的缘故都变成次要，或者是没有价值，不再依靠了。什么是至宝啊？至宝就是指上好、最好的、最重要的。比较一之下，以前我们以为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有更高、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事情，都变成次要，相比下就没有价值。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如果你们信主以后，你都会有以前、现在、以前、现在，你的人生有两个不同的阶段。但是你信主以后，你有没有重新来检查、重估你个人的价值观？耶稣基督是否成为你衡量人生的标准和定位点呢？以致我们能够衡量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我们看看现在的社会当中，人所倚重倚靠的是什么？对某些人来说，他们所倚重的、他们倚靠的、夸耀的是他们的财富、房地产啊。如果你在多伦多有房子，你在温哥华有房子，你现在有房子啊，真是不得了了啊！你真是，你知道 Edmonton 呢，你有房子不算是什么，但是你在多伦多，你在温哥华有房地产啊，啊，一套房你就不得了了，你就现在可以退休了，什么都不用做了啊！你在香港，你买了一套房啊，不得了了，不用太大的，你就不得了，你卖了以后，你带过来你的钱呢，你可以退休，什么都不做，你20岁都可以退休了。房地产也有很多人夸耀的，就是名牌的衣服用品啊，我们都知道了啊。我们相信差不多我们每一个都开车，在加拿大，在 Edmonton 我们的交通都是要自己来开车啊。我不知道大家买什么车哈，但是我不是来审判大家啊。人家什么是好车？最名贵的是什么？当然是买 BMW、Benz、Mercedes-Benz 啊。特别是香港人很喜欢买宝马 BMW、Benz 啊。我回到香港，这一次回到香港。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开这个 BMW, 开 Benz, 我人生从来没坐过这些名贵的车，在香港都有机会来坐啊。这些全部都是这个社会里面看为贵重的。我还记得一年前我们从香港有一个弟兄，他移民过来温哥华，我就跟他联系来对他，就是他作为一个新移民他要注意的事情。他就问我，陈牧师啊，我们来到加拿大应该买什么车好啊？买 BMW 或者是这个 Benz 好吗？这个是最好了。我说不用啊，我说你可以买 Toyota 啦。我不是跟 Toyota 卖这个卖广告哈、啊，我没有收什么 commission。我说你不用一定要买这一些车，你最重要不是买名牌。你要买的是这个车的质量靠得住，这个维修不是太贵就可以。我说你买 Toyota 都可以啊，美国出产的车，美国的 GM 啊、Chrysler、Ford 啊，我觉得就是比较来说不是太可靠、啊。我就跟他这样说，我说你不用一定要买的最贵的。你花了很多钱，你买的就是一个牌子，但是对你出入其实没有区别的。那这个就是社会上有很多人来看什么是贵重的。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是社会的地位。可能对我们从中国来的，我们中国人很注重的就是教育啊，如果你可以读到研究院，不单是拿了本科啊，还有 master 以后你还要拿博士 PhD 啊， PhD 还不够啊，还要做拿一个叫博士后啊。我以前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加拿大读大学，当时就很少听过有这个 postdoc博士后的这个名词，后来了来现在啊，这个后来来到加拿大移民来加拿大，听了很多博士后，大部分是什么人呢？大部分都是中国人读，老外很少读 postdoc， 读 postdoc 都是中国人。哇，我如果拿的一个不单是一个博士，哈、啊。在北京大学啊，在清华拿的一个博士，来到 U of A 或者是到 U of T 或者是在 Yale 啊、Harvard 啊、Stanford 再拿多一个博士，哇，很厉害，挺厉害。我们中国人都很注重这一些，或者是你在社会里面，你做一个机构企业，你有做了很一个 CEO 管理层，你有权力、荣耀，你的事业。专业有成就，你有什么专业的知识，这些都可以算为是重要，要依靠这一些。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是说这一些东西都不好，但是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就是你有这些条件，你所依靠的是这些东西吗？你所依靠的是什么？保罗说，我以认识耶稣，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你的至宝是在哪里？那以基督为至宝的人生不是要求我们消极，要我们放弃做人所当尽的本分与一般合理正当的需要。以下我所说的，你有教育，你有专业，你有社会的地位，这一些其实都，如果你有的话，可以成为我们有利的资产资源。 特别是我们以正途拥有这一些并无不对，甚至某一些的条件可以成为我们有效的见证和侍奉上有利的条件。我认识一个我们以前大学的一个校园团契的一个弟兄，他比我讲三四年，他现在是在 Edmonton 做牙医。他们两夫妇，他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他透过他的牙医的这个专业，他有很好的见证。他现在他的牙医的专业已经做了很成熟，他已经可以退休了，但是他还继续了工作。常常因为他有一些的病人，因为这个经济方面不好，不是太好，他可以很收了他们很便宜来帮助他们，来照顾他们的牙齿的健康。如果神给我们这一些的条件，有好的教育，我们有好的专业，这一些都可以成为我们服侍神有利的条件。只是我们要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所追求和拥有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就让我们在生活上来尊奉我们耶稣基督，不再倚重那一些次要的条件，乃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活唯一的满足和考虑。故此，在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需要重新检视我们的人生，以耶稣基督的眼光来重新来评估过去的经历对我们人生整个的价值观，使我们的人生可以有正确的方向，迎向主为我们所准备的这个给我们交托给我们的人生的使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看下一点，第三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看下一章片。对，保罗他进一步解释他怎么样来追求得着基督，在灵命上不断的来认识基督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可以说，第七节保罗的认识是保罗对耶稣基督初步的认识，第八节第九节是进一步的认识，然后到第十节十一节可以说是更进一步更深一步的认识了。什么是得着基督呢？而得着基督是包括得以在他里面，得以在他里面，第九节开始的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这个就是与基督联合为一， Union with Christ。 保罗不单他归主的时候，信主的时候与基督联合，并且不断追求更深的认识基督，就是在与主联合的这个关系当中，他要得着的就是主之子。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唱个一首的诗歌叫主自己 himself， 表达一种的追求。他说前所要的是福己福子，近所要的是主，前所要的是感觉，见要主话语，前所要的是恩赐，近要赐恩主，前我寻求医治，见要主自己。保罗指出，在这个追求 得着基督的过程里面，我们作为信徒，我们还要倚靠基督，就是我们追求灵命的成长，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我们还要靠耶稣基督，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去遵行律法可以得自义。所以大家看第九节，他说不是因有自己，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什么是义啊？这个义就是神所要求人应该有的品格与行为，是我们人的德性方面的表现。保罗说是因信基督的义，因神而来的义，就是说我们要信基督，我们信主决志的时候信耶稣当然信了，但是信了以后还要继续来信，不能信了以后要靠我们自己了。我们要继续来信基督，将我们自己不断来委身于他，就可以得着信基督的义。这个义是神回应人对他的信来赐给我们的，这个义就是神在基督，神在恩典当中赐给信耶稣的人蒙他喜悦的地位。这个义就是神所要求人的标准，要求人所做到的。但是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绝对做不到。但是我们信主以后，如果是靠我们自己的话，也不能做到的，还要继续来信耶稣。所以保罗说是信基督的义，因为这个义是神赐给我们，是恩典，不是靠我们的努力。并且保罗进一步指出，与基督联合就是认识基督。这个认识基督是什么呢？在第十节里面是什么？就是体验基督复活的大能，靠着主耶稣基督胜过罪恶捆绑的能力，活出基督所赐的新的生命。体验基督复活的大能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生活中经常都会面对罪恶的挑战，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有一个自我中心的本性，这个自我中心的本性常常会拦阻我们，常常会叫我们跌倒，因为我们要做我们自己所喜欢的嘛，我们不是要做神要我们做的，所以我们经常要面对罪恶的挑战。同时间魔鬼也常常找机会来试探我们，要叫我们在这个试探当中跌失败，魔鬼就是这样。因为我们靠着我们自己还没有信主，也在信主以后，我们其实靠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胜过罪恶的权势的，只有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才能胜过我们这个自我中心的生活，这个自我中心的倾向。这样就是我们基督徒过得胜生活的秘诀。所以我们信主以前，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以后也不能靠我们自己。信主要靠主耶稣基督， 仰赖也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信主以后也更加要来靠倚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来一步一步一步来成长，这样子才可以胜过罪恶，胜过魔鬼给我们的试探，才能胜过我们自我的中心的生活。第十节所提的序间是，我们看第十节他说，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和他一同受苦，与效法他的死啊。这句话啊，这有四件的事情。这个是这个第十节里面，是我们用英语来说就是 fully packed 啊，很多很深奥的道理在当中。我们可以说这四方面的。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都是连贯的，是逐步晋升的经历。保罗说，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是什么意思？就是与基督联合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所受的苦上有份，就是为主受苦。什么是为主受苦啊？为主受苦，一方面是指保罗为传福音的缘故受逼迫与凌辱，甚至他要坐牢。我们知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坐在罗马的监牢里面，要面对死亡的威胁。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指保罗在追求与基督联合的过程中，体验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活出活泼的属灵的生命。他不但在基督的苦难中有份，甚至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他到死的地步。所以可以说，与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是基督徒追求与基督联合生命的高峰。保罗说，然后十一节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这个从死里复活就是指着将来得以身体得以复活过来，变成荣耀更新的存在的状态。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所盼望的。
陈牧师，你 mute 了。
OK， 谢谢。这个为主受苦，效法他的死，经历以后将来经历这个身体的复活，是我们基督徒这个追求成圣的啊，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步。为什么保罗说，或者也可以从死里复活了？这里说不是说保罗没有信心他会从死里复活。那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说，哎，为什么保罗你都没有得救的凭据呢？没有得救的把握了？其实这个是反映了保罗谦卑的态度。保罗一方面他相信他自己将来一定会从死里复活，但是另一方面保罗他认定他的救恩也是每一个人的救恩，从开始到完成都是神的恩典。因此保罗不敢以基督的怜悯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好像是他是应份得到的。所以保罗说或者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不是说他没有信心，其实他是从一个谦卑的角度，出自一个谦卑的态度来说这个道理，这个是真理。各位弟兄姐妹，那么这个是保罗的经验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是怎么样啊？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在灵命上不断追求晋升的认识基督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必须要有为主受苦的心，效法基督，为我们的信仰付出代价。我们生活在加拿大，加拿大可以说是宗教自由的国家，暂时表面上我们看不到我们会受到什么的逼迫，为我们的信仰受了什么逼迫。但是大家从国内来都知道，在中国的基督徒都会有机会受到因为他们的信仰被逼迫的，无论这个逼迫是来自政权或者是来自其他的群体。我们也知道在其他很多的国家，基督徒都受到了因为他们的信仰所带出来的逼迫。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在现在我们可以自由来聚会，无论是在教堂里面或者是在网上，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就是我们为我们的信仰要付出代价。我们会感到的，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在这个社会，主流社会里面，在大学里面你要工作，我不知道你的同事，你单位里面知不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如果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你会讲一些的事，你要讲一些有关你信仰的事，有一些你的同事可能说我不会跟你谈这个事情，他们不会跟你一起的。如果你要再进一步来说你的信仰，或者是你对某一些议题，那如果你说你对这个同性婚恋的问题你有不同的意见的话，我们知道每一年我们在 Edmonton 里面都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叫 Pride Day， 你看到这个彩虹啊的标志啊，如果你说什么的道理，你表达你的意见不同意这个运动的话，那么你就会准备要为你的信仰付出代价。那我不是说我们对这一些我们叫同志这个性小众，我们对他们有歧视，完全不是。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神造男造女，神创造人不是同性的，是异性的，婚姻只能够存在在异性当中。虽然加拿大已经通过这个同性婚姻合法的这个法律，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还是要看这个圣经。我们表达不同的意见的话，你看看别人怎么看你，我们就必须要为我们的信仰付出代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但是这个是神的教导，保罗也是借里告教导我们，当我们认真的活出基督所赐的生命的话，我们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我们不跟随这个世界的话，我们就会可能遭到世界对我们的反对和逼迫，要为主受苦。但是当我们对基督复活的大能有所体验的话，便有能力去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能够承受苦难了。所以我们要效法基督。什么是效法？效法的意思就是跟我们效法的对象相像、相似、相系。效法是由强力羡慕的心而来，羡慕的心越强，效法的心也越坚强。可能大家也听过，我们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书法家叫王羲之，可能大家也听过哈。根据有传说说，王羲之的他的儿子叫王献之，他很羡慕他的爸爸的他的书法写的一手的好字，所以他就效法他父亲写书法写字。有一天，王献之这个儿子，他觉得他自己的字已经写得很不错了，所以他就将他写的字送给他，给他爸爸看。他爸爸呢，看了以后没有说什么，就只有在他所写的书法这个纸上面点了一点。啊，这个王献之他回来以后，他就很洋洋得意的对他母亲说了。他妈妈说，你将你的字给爸爸看，爸爸说什么？王献之说，爸爸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批什么，他只在我的纸，这个纸的角上点了一点。他的妈妈就对他说，其实你爸爸就告诉你，你写的字只有一点像他，所以你还要继续来学习，只有一点像他。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爱主效法主的心吗？现在会不会我们只有一点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只有一点来像他的话，我们还要继续努力，革命还没成功，我们生命的革命还没有成功，同志还需要努力。今天我们自由自在，在物质丰富的环境里面过基督徒的生活，常常忘记了与主受苦、效法他的死是什么一件事。但愿我们能够很像保罗一样，科目真正认识我们这位受苦从死里复活的主，使我们愿意走这一条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的路。求主帮助我们能以持守耶稣基督的真道，并且正确的追求耶稣基督你成圣的生活，能够爱主爱人。求主帮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今天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仆人讲的不完全，但是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教导我们，加我们对你的信心与委身与愿意的心，叫我们继续努力来追求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各方面事情能够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大大来赐福我们生命更新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叫我们在以后的路人生的道路当中，为主结出美好的果子。 将一切荣耀都归回主，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